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有一次正当安息日，耶稣从麦田里路过，他的门徒在行路时掐拾起麦穗来。法利赛人向耶稣说，你看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从未读过达卫在急迫中和同他一起的人在饥饿时所做的事吗？当贝特雅卡尔做大司祭时，达卫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除司祭外谁也不许吃的公饼，并且还给了同他一起的人。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今天看见耶稣跟犹太人的冲突，所争执的问题，越来越接近这个犹太信仰的核心，进到了安息日了。从这一个赦罪的权柄，到跟一般人眼中的罪人共荣，一起用餐，到守斋斋戒这个新酒装新皮囊里，今天进到安息日。当然这个马尔谷的叙述是非常著名的，就是用一个故事包装一个核心的教导。今天是安息日，是为人立的，不是人为了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主呢是人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就是脱离了犹太的传统从安息日转移到主日，主的日子，属于主的日子。天主的法律跟人间的法律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可能我们在人间的法律经验到，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不要做，做了就倒大霉，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开车超速，对不对？我们也常常说没被照到相就没事，照到了你就倒霉嘛，就是其实不能做，就是最低限度了，或者各种情况都是一样。我们常常发现很多这个社会新闻里面很奇怪，他们去争执的最后有没有那个真正的犯罪的行为不能做。天主的法律大概不是这样的，天主的法律是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或者是什么我们必须做的，应该做的，我们应该。而天主的法律不是限制我们，而是让我们真正的自由。人间的法律好像也是讲自由，那著名的话，自由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范围，对不对？天主的法律不是不妨碍，而是要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当然这是相同的字，在理解上的不同。我一直相信其实受过一点基本教育都懂这些话，都明白的，只是我们一旦碰到问题，碰到困难，碰到冲突时候呢，就为自己解释。是我们今天常常在政治上听见的骂人家双重标准，谁不是呢？如果我真的扪心自问，否则我们不会出现这个什么叫做宽以待人严以待己这样的话被人称赞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该练习的是，的确我们明白，像我们昨天所听过的这个希伯来书一样，天主子了解我们的困境，他经验过我们一切的困难，他活给我们看。我们现在该是一样的，我们该努力的朝向这一个使人自由的路上走。因此这个自由基本上是在天主的法律上，是能够严守法律的人才是自由的。但这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限度，是我们明白法律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困在法律的文字里面。 犹太人要求遵守安息日没什么不对的，是对的。不过耶稣是应该讲更进一步明白安息日到底是为什么。天主不要我们因为安息日好像持续的挨饿等等的。我们也知道马加伯书也表达到后来的在安息日打仗为了保护自己也变成许可的了，在比较晚期的犹太传统马加伯书上面所写的东西。那么今天看就是这个耶稣所谈的当然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啊，他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就随便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稳，要对自己要很严格的很稳定的遵守天主的法律，然后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有弹性。这个怎么样去判断呢？什么是必要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的良心面对天主了。我还是一样相信我们都明白的，我们是很容易为自己就从宽解释，为别人就怎么从严解释，希望我们能够保护着进到天主的所启示的内容里面。那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希伯来书所读到的，我们读的大概第六章的结尾是希伯来书第一段的结束。我们读这个古代的书信，特别保禄书信呢，很清楚他会前面一大段讲这个他要发挥的信仰的教导，然后最后说那我们这么相信的该怎么样生活，就是讲这个伦理的部分啊。那么罗马书譬如说一到十一章讲了很多的信仰道理，然后从十二章开始教大家教罗马的基督徒该怎么样把这些道理活出来的伦理生活。那希伯来书的主题大概是有三个，我们今天玩的第一个，那它是每一个主题之后都加了一段，加了一段在伦理生活的教导。那他前面所谈的一切呢，他说的其实我们都应该成年了啊，我们都应该可以吃这个什么应食，但是呢他看他的那个读者们还不够成熟啊。那他是今天谈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所相信的能够活出来，每一个人听见了福音的道理得到了耶稣的救援都开心的啊，都是热诚的啊，都是倾向天主的，都愿意好好按着天主旨意生活的，麻烦事会累会疲倦啊，弹性会松弛，这是今天所谈的。所以他谈的我们前天还记得吗？听见了天主的话不要再那么心硬。我们看见犹太人是一样，在整个的被天主拯救的过程，整个的救恩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他们也不是一直都那么的不符合天主的心意，他们也常常悔改的痛哭流涕的向天主怎么认罪的嘛，只是久了就不行了啊。这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讲美不好听吧，一个非常实际的人类的例子，我们也会累啊。那今天这个作者就教我们坚持，怎么个坚持下去呢？就像这一个船啊，在海上在湖上啊，在休息室一样，为了要避免被风浪的摆动，就抛下那个锚啊，抛在那个身体，让船可以稳定嘛。那今天谈的是怎么样，我们最根本的最能够真正长久生活的渴望，是因为我们希望那个救援，那个希望是我们最稳定的。然后呢这个希望是怎么样，就像这个灵魂的锚啊，要抛到什么帐幔的内部，当然是指天上的，天上的那个至圣所，说耶稣基督已经在那里做了永远的大司祭。我们从明天开始啊，第七章读就是要谈耶稣的大司祭品位了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作品。他在讲完了第一段，然后呢带入一个伦理的教导，然后呢要相信天主会多多祝福我们。他举出例子亚伯朗啊，天主给亚伯朗许诺，亚伯朗呢他因着耐心等待，所以得到了恩许。我们都知道亚伯朗的故事，他是耐心等待，然后最后甚至于天主还在给了他儿子之后还要他把儿子献给天主，这是他的耐心。他相信他的希望是寄托在天主身上，他相信即使他把这个独生子献给了天主，那他相信天主智慧照料。这是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身上更应该看见的，这个希望是我们全部信仰生命的这个最根本的根，稳定的，也把这样子就把全部寄托在天主内。这是所谓的这个锚抛进这个圣幔的这个 这个圣帐幔的内部里面，那么耶稣在那边呢，为我们做稳定的，他做稳定的永远大司祭，为我们把一切就是献给天主，也从天主里面把一切恩典赏给我们。关键是坚持，只有在我能够好好的坚持天主的教导，天主的法律之后，我才会有可能会明白什么是在天主内的自由，或者我们一般的话说，在碰到特别的情况只能够产生弹性，而不是我们先一开始就乱弹，各种弹性都用了，那我那个毛就没有用，人就必然就变成这随波逐流。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那今天我们特别纪念这个圣安当，这个最早的这个隐修的这个，我们讲他当然不是第一位隐修者，是最他最早最著名的一位，他成了众多隐修者啊学习的一个榜样或者一个教师。我们求他，他的隐修就是在放弃着全部的财富，就像福音当中耶稣所告诉的那个年轻人一样啊，变卖一切捐施舍给穷人，他做。然后呢，他在自己的独修的地方里面好好的寻找天主，他是真正的把这个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天主身上。我们求他帮助我们，跟他学习，在我们生命里面把希望寄放于天主身上。